来，我们来看《申命记》十九章。
《申命记》十九章。
我不知道我要讲多少次《申命记》，我们今天是第十五篇信息，可是我们才讲到十九章。
这第十五拜讲的《申命记》，刚才讲到十九章，唔知阿要阁讲几拜。
《申命记》十九章一到三节。
申命记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耶和华你神将列国之民剪除的时候，耶和华你神也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你接着住他们的城邑，并他们的房屋。
耶和华你的上帝将列国百姓剪除的时候，耶和华你的上帝将他们的地赐给你，你接续住他们的城，而且住他们的厝。
就要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分定三座城，
就要在耶和华你的上帝所赐你做产业的地呢分三座城，
要将耶和华你神使你承受为业的地分为三段，又要预备道路，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去。
要将耶和华你的上帝让你承受做产业的地分做三区，还要开路让那不小心杀人可以通去啊。
第八节、第九节、
第八节、第九节，
耶和华你神若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扩张你的境界，将所应许赐你列祖的地全然给你。
耶和华你的上帝若照他向你列祖所就住的开阔你的境界，将所应允的赐给你列祖的地呢全部给你。
你若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的这一切诫命，爱耶和华你的神，常常遵行他的道，就要在这三座城之外再添三座城。
你若接受遵行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爱耶和华你的上帝，常常遵行他的道，你就要在这三座城以外再加设三个城。
神要百姓建造逃城，逃城也可以叫做藏身之处。
上帝叫他百姓爱有建立这个多险的城，就是会当避的所在。
今天你的周报上面那张图就是在讲逃城，你知道吗 ？Refuge， 逃城。
你的周报迄个图就是讲的这个多险的城。
这是摩西的律法诫命里面一条特别充满了恩典的诫命。
这是摩西律法诫命中呢充满了恩典的一个诫命。
我们在上一个系列讲民书记的时候，我们花过一些功夫讲逃城。
咱以前的公民扫地时阵呢，我嘛讲过，这个多险的城的条例。
可是现在《申命记》有提到，我还是要讲一点话。
《申命记》哥一摆讲到，我要哥讲。
摩西在摩亚平原，重申神的律法，写成这本《申命记》。
摩西在摩亚平原呢，哥一摆宣布律法，写这个《申命记》。
在提醒他们神的古道，
要提醒百姓上帝古的路。
这里这个逃城的条例是这样的，
这个多险的城意思是安尼。
如果有人不是预谋杀人，也不是存心要杀人，却误杀了人。
那有人一边不是大声计划要杀人，不是要存心要杀人，而是不小心杀人。
神为这样的人预备了一个藏身之处，就是逃城，你可以到那里去躲避仇家。
所以上帝为这种人呢，以比这个多险的城，会使避起来对哈，相骗这个仇人。
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后面两节，神进一步的说：“
他多兰他雄威能战，哥安尼讲，
如果神恩待他们，他们得了应许之地为业，而且他们特别的感念神恩待他们，他们也乐意顺从神、爱神的话。”
如果上帝赐予这个应允的地，因遐尼啊感谢，而且爱上帝，
就要在神定规的三座逃城之外，再多预备三座。
就爱上帝叫因分出的三座城，以外呢，搁加设三座城。
你读摩西的律法，一定要留意，他们不时出现像这样子的条例。
你若读这个摩西的律法，你要注意哈，不时会出现这种的条例。
你有没有觉得这样的条例？意思不是，好像不是神要求他们一定要怎么样，而是他们甘心的、自动自发的。
这个条例不是规定讲一定爱安怎做，那是爱因人的自由哈， 安尼愿意安尼做。
摩西的律法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神在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摩西的律法让人感觉讲，上帝在跟人讲应该做啥，不应该做啥。
而且常常很严肃、很严谨，你如果做了神不要你做的事，有可能会被处死的。
而且你需要真严格来执行这些条例，不然你可能爱被处死。
可是摩西又常常在这些条例里面，好像放进一些亮光。
但是摩西会在这些条例以外，又给我们一些光看到上帝的心意。
那个比较像是在新约时代的亮光。
这可能是新约时代让我们看见的上帝的心意。
就是从我们里面好像可以出自自发的，我们有能力，就是很喜欢遵行神的道。
就是对咱来对，好咱主动向你要愿意，安尼来叫上帝心意去做，
而不是只是一种责任而已。
不是因为责任一定去做。
就像主耶稣说的，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
就亲像主耶稣讲，你白白得到恩典，你就要白白提出去。
你白白领受恩典，你就白白的给出去。
你白白领受恩典，就白白提出去。
你知道关于这个逃城，如果一个人，如果那些百姓不是心里向着神的恩慈、存感恩的心，
你想看这个多少的神？那不是那些百姓对心来哈向这个上帝恩主有一个感恩的心，
因此也要像神一样有恩慈。
所以嘛，想要跟上帝同款有恩主，
就有可能会这样想说：弄那么多逃城干什么？
一个人的想讲，创下你最多下面想要创下。
尤其如果你有仇家的话，
如果呢你有一个仇人，
这个好像就是让他们可以免于被追杀报仇。
你这样你都可以机会呢，袂当个报仇啊。
弄这些逃城，让他们太容易逃避，太容易逃进去了。
你创下的多下面想，很真容易躲去崖壁底啊。
三座不够，还要再加三座。
三座城不够，过来给听三座。
如果你不是带着神的恩慈，你可能会觉得说三座很够了啦，你太多座，他们太容易逃到那里去了。
所以如果你若无上帝这个恩主的心，你讲讲三座城都够啊啦，过给听三座安尼，好像想容易躲去崖壁去呀。
最好逃城离他远一点。
上好呢，这个岛下面城离伊较远。
如果能够在他逃进去之前，我追到就好了。
如果伊阿袂当。倒去遐时呢，已经给我入到上好。
可是主在这里讲到逃城的时候，
但是
就是这样说的。
伊讲的这个岛下面啥，伊安尼讲。
如果你们因为爱神，因为感念他的恩典，你们就可以再多预备三座逃城。
如果你爱上帝，你感谢上帝，所以你愿意个加添三座这个岛下面啥。
这是救恩的经义，对不对？
这就是救恩真要紧的一个意义。
因着感恩，你从里面自动自发的想要怎么做？
因为你有感恩的心，所以你对里面主动自由想要安尼做。
而且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好像在第三节，他们不只是多预备三座逃城，还要特别为去逃城的路哈预备道路。
他对咱头经节，唔那是要加添三座城，而且呢，伊爱为这人开路。
意思是说，把那个道路修得平直一点，好叫人更方便，更能够更快的逃到那个逃城。
意思讲，你这个路爱修理较好，会真方便，会使到乡去下。
如果你想到你有仇家，也许你会有不同的想法。
如果你若有一个仇敌，你可能也无相款的想法。
可是神还是希望我们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上帝唔忙咧，有咁种嘅想法。
他要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应该要灭亡的。
伊阿兰想到讲，咱目前拢是会灭亡嘅。
不是那个杀了人、做了坏事的人才要灭亡。
唔是遐做派太狼嘅人，才需要灭亡。
所以神赦免我们，神宽容我们，神恩待我们。
上帝赦免咱，宽容咱，恩待咱。
我们也应该这样对待别人。
那么应该按你对待别人。
事实上，有人认为逃城是在预表 耶稣基督跟他的救赎。
有人认为呢，这个道什么城是咧代表耶稣基督甲伊的救恩？
主耶稣的救恩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使我们免除罪的刑罚。
最后，所以救恩就是迄个义的代替不义的，让咱免受罪的刑罚。
我们在讲民数记的时候，讲到逃城，民数记三十五章二十八节这样说。
咱在讲到这个民数记三十五章二十八节，安尼讲。
如果有一个人他因为误杀了人，逃到逃城。
如果一两年不小心太狼哈，阿姨在那躲去这个躲下面行。
他都不能出来，你知道吗？
他就不会再出来呀、啊。
他不要哪天以为安全了跑出来。
他不像就刚刚我讲啊，我完转了，我走出去。
仇家知道了，就随时可以去追杀他。
也修订了怎样，就再去改进、改排泄。
因为他离开了朝城，
因为离开这个都下面行。
那个意思就是，是不是说他一辈子都要远离自己的家乡，住在朝城呢？
还是不是讲，伊一生拢离开自己的家乡，踮伫这个岛下面行呢？
父神放了一个盼望在那里，
并不是安尼，上帝还有一个愿望。
他逃到朝城的时候，当年的大祭司如果死了，那个人就可以离开朝城，仇家也不可以追杀他了。
伊那边的岛下面行，但是迄年的这个大祭司呢死去，伊就会使离开这个岛下面行，都去。奔向，但是人未使，佮叫伊背命。
这是蛮有意思的条例，对不对？
这是真有意思的一个条例。
也许因此，有一些人会每一天祷告咒诅那个大祭司快点死掉。
可怜我人，我只是让你祈祷，望迄个大祭司紧死。
可是神做的比这个更好。
等于上帝做了比这个较好，
因为他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他才是真实的大祭司。
因为一切也好心耶稣基督来，耶稣才是真正迄个大祭司。
就把所有有意无意的咒诅都放在他自己身上，
将一切咒诅拢放伫家己的心中，
然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与咱死伫十字架顶。
所以今天是我们都可以，离开逃城的时候，
所以今天咱拢也在离开这个岛下面行。
那意思不是说我们就都不要有一个藏身的地方，
还不是讲咱无需要一个温饱的所在啊？
你可以这样来了解，
列赛你来了解，
在大祭司还活着的时候，逃城是我们的避难所。
到这四个话就是准，这个岛下面行是咱的避难所。
大祭司死了以后，他所表证的救赎。就是我们的避难所。
但这些细料，以所代表的救赎，就是咱的避难所。
那就是灵魂的救恩，
就是灵魂的救恩。
而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成全这个救赎，
主要是为咱成全这个救赎。
所以他自己是我们永远的逃城。
所以一个是咱永远的迄个都下面行。
今天上午的聚会，我们从一起头开会唱诗歌的时候，我让大家唱了一首《Hiding in the》，就是。长生主里就提到这些事。
今天一开始主会，我和大家唱唱的主里面这首歌，就是在讲这个。
就是永恒的救恩来讲，长生主里也包含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永远的救恩，就是咱马爱一直唱的主里，对。
期盼神救我们脱离极大的死亡。
唔忙主救咱脱离迄个极大的死亡。
主为我们预备一个地方，让我们。始终的使自己长生在主里面，
所以已经为咱避难一个所在，咱才一直避敌也来对。
而且他不是暂时的，
不是暂时。
主耶稣用另外一个方式讲，他说住在他的里面。
主要说讲咱一直住敌也来对，
因为那是永恒里面的样式。
因为这是咱永远的一种生活。
神现在让我们先经历这个，
所以上帝爱咱现在先经历。
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逃城的条例的时候，请记得神自己就是我们的逃城，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藏身之处。
所以我们在说到这个岛下的城，意思就是耶稣自己就是我们的岛下的城，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所避的所在。
另外一方面，我想逃城的核心意义还有一方面，
我想这个岛下的城还有另外一方面很要紧的意义，
就是神要我们进入主自己的恩慈、良善、怜悯里面，
就是主啊，咱就去这个主的恩慈、良善跟怜悯中。
因为这个逃城是由百姓自己 去设立的，对不对？
这个道歉的家是百姓自己去设立的，
包括可能会被人背叛、被人伤害的人
啊，包含现在可能有好人背叛或是伤害的人。
可是我们预备逃城，好像那些有了过犯，甚至是伤害了我们的人，显出恩慈来。
所以，咱来对遐伤害咱的人，显明主的恩慈。
我们是借着主耶稣的恩慈得到救赎，
咱是借着主的恩慈得到救赎。
同时，我们自己要穿上这个，
所以咱嘛爱穿恩慈这衫。
是哥罗西书吧，3:12提到我们要穿上这些东西，包括恩慈。
所以哥罗西书第三章，跟咱讲，咱来穿这些主的圣洁罪衫。
好像我们住在主的恩慈、良善、怜悯里面。
所以咱来点点主的恩慈、良善、怜悯来对。
我们自己要来这样认识主，也认识他的恩慈，认识他的长生之处。
所以咱自己按呢认白主，哈，按呢带点主的恩慈，立地来对。
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不会找不到这个地方的。
等你有需要，你不会找不到这个所在。
因为那是出于神的怜悯跟恩慈。
因为这就是出于主的恩慈跟怜悯。
如果你觉得你好像无容身之处，
如果你感觉你自己无大的所在，
或者在别人的攻击、批评、陷害当中，
还是呢，别人在攻击你、批评你、陷害你，
或者你就是觉得好像脚不踏实地，你的生命好像浮萍一样。
还是你感觉你无哈多卡达是堆金铺铺安尼，
你都可以找到这个长生之处，因为那是从神的怜悯来的。
你拢也是在找着主，这个会当避的所在，因为这是主的怜悯所赐予你的，
出于他的恩慈，
是出于主的恩慈。
那我们都要认识这个，也向别人带着这个态度。
所以，咱拢来明白这件事，而且呢，向别人有这种的态度。
而且更进一步，我们要常常预备好，要能够为人修筑，而且指出这一条通往朝城的道路。
既然自己要准备好，为人开路，指出通去这个得胜的城的道路。
生命记19:3讲的要预备道路，使人可以到那个朝城那里去。
太多人读的生命记19:30，你要开路，让那无小心来太人会当倒去遐。
我用一点时间讲这一件事。
我要用一撮的时间来讲这件事。
常常思想我们自己是怎么找到这条道路的？
你想想，思想讲我是怎样找到这条路？
基督徒应该每一个人都明白，我们得救信主就像找到逃城一样，对吗？
基督徒应该明白，讲我得救，我当信耶稣，这就是找到道什么神。
而且，如果你开始明白，你可以那么安息在他的里面。
你嘛明白讲，你也是安歇地住的来对。
那是一个奇妙的生活。
这是真奇妙的生活。
你不只经历这个，你要思想一下，你当时是怎么找到这一条道路的？
你们那是自己有经历，你要思想讲，我当时是怎样找到这条路的？
然后用心的想一想，别人可以怎么找到这一条道路？
你们好好想讲，别人会当怎样买当找到这条路？
你知道你自己进了这一条道路，如果你不下功夫想一想。遇见别人有需要，你不见得知道怎么帮助他。
你自己虽然入走你去这条路，但你若无好思想，你对着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你不知道要安怎自己咯。
本人约翰曾经自己经历心灵许多的控告、自贬、沮丧、下沉、怀疑、绝望等等。
John Bunyan 一般经历的心灵就是控告，他情况自己灰心，那心这样沉下去，又怀疑绝望等等。
但是他竭力的寻求，要认识主，要领受神的圣经里面的应许，他的话语。
但是极力来敲锤主，想要领受主的应允跟圣经的话。
所以后来他能够写出天路历程，指出人走这条天路会遇见的各样的陷阱难处。
啊，来写一本册《天路历程》，为这这天路可以记出讲，伊行这条路会遇到什么陷害的代志。
而且为他们指出走向天城的道路。
也记出怎样会当行天路，行去天的天城。
他在天路历程里面有好几次提到人可以脱离这些像一再绝望巨人忧郁谈等等是跟神的应许有关的。
而且伊伫册内面讲到，咱人会使脱离即个怀疑啦、绝望吼，这甲上帝应允有关系。
好像在那个忧郁城边边上有一个台阶，你如果找到踏到那个台阶，你就可以走上来，就可以脱离忧郁城。
伊讲有一个物质的底啊，但是要迄个楼梯感官，你若找到即个楼梯，你就会使爬出来。
那叫 steps of God's promise， 就是神应许的台阶。
伊讲这都是上帝应允的楼梯。
当他们被绝望巨人关在一寨的时候，后来他忽然想到，他手头有一把钥匙。
伊和这个绝望的大神人呢，关在这个怀疑的这个山窟来对。
然后他发现那个钥匙可以打开一寨的门。
哎，伊发现了讲有一个上帝应允的首饰在打开门。
那个钥匙叫做应许，神的应许。
这个、是上帝应允的首饰。
本人约翰很有分量的，充满了能力的，为我们指出往朝城的道路。
所以啊，这个John Bunyan真高吼，跟咱真详细讲到你安怎会当行这条天路。
斯哈纳斯姆在差不多150年前写了一本书，叫做《信徒快乐秘诀》。
有一个牧师娘，伊写出一本册叫做《信徒快乐的秘诀》。
他为不快乐的基督徒修筑，并且指出逃城之路。
伊为遐无快乐基督徒呢开路，而且指出安怎入去这个道下面行。
基督徒遇见分别为圣、没有信心、意志不坚固、疑惑，关于明白神的带领、仇敌的试探、跌倒等等难处的时候，
伊讲呢，基督徒咧面对这个。分别真侪性格，也是无信心，意志无坚固，有怀疑，唔知影上帝带领怎样，有受到嘅试探，也是有跋倒困难，拄到这个代志时阵。
斯哈纳斯姆为这样的基督徒指出一条通往快乐、释放、通往神面前的道路。
这个牧师娘呢，为基督徒指出安怎会使快乐，会使丢到逃跑嘅道路。
我们年轻的时候，从那本书得到很多的祝福。
我少年时阵读这本册，得到最最祝福。
事实上，打下了不少我们对神的认识、对真理的根基。
而且呢，好，我对上帝真理有根基。
我常常提到那一本书。
我常常讲到这本册。
我们教会有一些小组，有一些团契，他们就会安排他们的聚会读这本书。
教会有一挂团契，因嘛是咧读这本册。
斯哈纳斯姆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其实。环境很不容易的。
其实这个牧师娘写这本册时阵，伊的环境真不容易。
她的丈夫是一个传道人，因为一个不小心被人攻击批评，以至于暂时失去了传道的身份。
伊的先生是传道人，但是伊不小心受别人攻击批评，暂时袂使传道。
他有几个孩子，分别。长大以后，分别遇见一些不容易的事。
有几个囡仔长大以后嘛，拄到不容易的代志。
她就是在她丈夫刚刚发生这些很不容易的事的差不多那一段时间，出版这本书的。
伊就是伫伊的丈夫发生这个代志时阵呢，伊出版这本册。
弟兄姊妹可能记得，我有一篇我自己很喜欢的道，叫做《神的车》。那就是从他这本书来的。
我自己捌讲过一篇道叫做《上帝的车》哈，这个讲究就是对伊的车来。
神有许多的车。
上帝有这侪车。
诗篇68篇说：“神的车辇累万银千。”
诗篇68篇讲：“上帝的车有千千万万台。”
我加一个注解说：“你在。”路的转角的地方，很容易就会遇见神的车。
可能你在过啊路行，在挖角时阵，就拄到上帝的车。
有可能那是圣灵的高抹浇灌。
有可能这是圣灵的高抹和浇灌。
不过有的时候，神的车有可能是你遇见看起来是不如意的事。
但是冇可能上帝的车，就是你所拄到无如意的代志。
你如果窝在那边，可能会被他压死。
你那底下呢？无叮当，可能好像爱死。
你勇敢的踏上去，那将要带领你 那个叫什么驾行穷苍的神的车。
但是你若愿意勇敢坐起来，可能你这部这条这个车啊呢，带你去飞去天顶。
我刚刚用的词是摩西在生命记快要结束的时候，33章，忘了是哪一节讲到的，神为了我们显其威荣，驾行穹苍。
他对我讲的话就是《生命记》33章摩西所讲的，讲上帝，第26节。
26节，
26节，讲上帝呢，以显明伊的威严荣耀呢，以飞伫天顶，行伫天顶。
生命记33章18节，
生命记33章26节。
耶稣论呐，那是神要来指他的百姓，没有能比神的，他为帮助你一起来读，曾在天空显其威荣，驾行穹苍，驾行穹苍，当然有一部车子，对不对？神的车子，
所以上帝的车，你看，一行在天顶。
我们自己的一个长辈罗炳生师母，他年轻的时候想要得到医治，他身体很不好，后来他想要得着更进一步神属灵的祝福，要被圣灵充满。
这个 Mistress Robinson， 伊少年时身体不好，想要得到医治嘛，要得到属灵更加多祝福。
在这两次的寻求里面，神都教导他一个功课。
这两次在敲锤上帝时，上帝教他一个功课。
用摩西求看神的荣耀的时候，神叫他站在那个磐石上面，等神的荣耀经过。
上帝跟摩西想要看见上帝的荣耀时，上帝叫他站在这个石板顶等。
他急迫的想要得着医治，得着祝福。
他呢，真急想要得到医治跟祝福。
总是没有得着。
总是没得到。
后来有一位亲爱的弟兄教导他这一件事。
后来有一个亲爱的兄弟这样给他教示。
他说，姊妹，当神叫摩西站在磐石上等候他的荣耀经过的时候，
他说，姊妹，上帝叫摩西站在你的石板顶，听候上帝荣耀经过的时候，
摩西会不会每隔几分钟就跑到路口那里看看神来了没有？
摩西是不是过几分钟啊，就落来去路口看上帝荣耀有来啊无？
那弟兄形容的很好，我们常常祷告就带这个样子。
这个兄弟形容的真好，因为咱祈祷常常有这种的态度。
罗炳生师母被点醒，他说：“我明白了，我知道神爱摩西不会这样，因为神叫他站在磐石上。”
Mrs. Robinson 怎样讲？摩西绝对不会这样做，他一定会一直站在这个石板顶，
神叫他站在那里，
所以上帝叫摩西一定要站在顶面。
这件事帮助罗炳生师母对付了他自己的急躁的天性，
所以这件事呢，帮助这个 Mrs. Robinson 要对付自己一种着急的性情，
也是我们多半的人，也许每一个人都有的急躁的天性。
实在这种着急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
为他指出一条逃城的道路，
所以呢，这个为他指出通去这个逃险的城的路。
这位姊妹在他自己的经历里面为我们指出这一条道路来，
所以这位姊妹呢，因为自己这样的经历，就后来为我们指出这条道路，
把这个祝福传承下去，祝福了许许多多的人。
所以呢，这个祝福一直传到最多人心上。
40多年前，我蒙神带领到了荣教师带领的教会。
40几年前呢，上帝引导我去荣教师的教会。
我很快就知道这位姊妹认识住在神同在中的道路。
我真紧就知影这位姊妹认捌住伫上帝同在内底的道路。
我在那里全心的投入学习、追求，而且找着这条路。
我伫迄个所在专心追求、学习，找到这条路。
我也希望教会里面有更多神的儿女这样子。
我也真希望教会有很多上帝的子女是这样。
教会有更多的人找到这一条道路，那么当有人来的时候，他们也容易找到。
教会有很多人呢，找到这条路，这样有人来时也比较容易找到这条路。
他们这样在这样的聚会里面容易被激发对神的渴慕，也容易得着亮光。
人呢来聚会会生出对自己主的心目，来走出这条路。
那是通往逃城之路，
就是通去逃险的城的路。
就是 这位荣教师一再的教导我们要找到神里面的隐秘处，藏身其中，住在他的里面。
荣教授一直教习惯爱找到上帝里面这个温暖的所在呢，秘伫内底。
他常常提到像这样的经文，比方诗篇143篇第九节。
伊常常讲到圣经一寡经节，比如讲诗篇143篇
143篇第九节，这里一起来读：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我往你那里藏身。
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我的仇敌。我走去秘伫你遐。
记下来这节经文好吗？诗篇143篇第九节。
诗篇143篇第九节。
他给我们诗篇83篇第三节。
一个讲到诗篇83篇
第三节。
第三节。
诗篇83篇第三节，一起读。他们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
因人干在计谋，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参详，因彼此参详要害你所藏匿的人。
诗篇83篇第三节。
诗篇83篇第三节。
今天开会唱诗歌的时候，我提到这一段经文，对不对？
今天开会我有讲到这个经节。
一个要这样藏身在主里的人，有可能是仇敌攻击的对象。
所以你要藏在主里面，你会成为受到攻击的对象。
其实如果你真的藏身在主里面，你就不怕他攻击。
但是你若秘伫主里面，你就不怕受到的攻击。
所以这句经文可能有一个意思，就是仇敌处心积虑想要让我们不去寻找或者 不藏身在主里面。
所以这个经节提醒我们说，修定呢要想办法让我们没藏在主里面。
你整个生活应该常常集中在这件事上，
所以你的生活应该注意这件事，
就是我要藏身在主里面，
就是我一定要秘在主里面。
他还给我们看诗篇31篇20节，
而且用告诉我们，好难看诗篇31篇20节。
诗篇31篇20节，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也提到，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免得遇见人的计谋。你必暗暗的保守他们在亭子里，免受口舌的争闹。
你要将伊藏在敌人的面前，温密的所在，免得拄着人的计谋。你要暗中来保守因的亭啊，来对，免受这个喙舌的争闹。
你可能会同意我的话，今天我们活的时代特别需要这一节圣经后面那一句话，对不对？
咱今天我的这种世代来对，真需要后边这句话，是不是？
在学校里面，在职场上，在家里面，常常会遇见口舌的争闹。
你在学校，你在工作场，还是在厝内边，拢会拄到这个喙舌的争闹。
你要参加吗？
你要不要参加？
不要参加，你找到那个亭子，找到隐秘处，藏身在那里。
你要找到这个温暖的所在，找到这个温暖的亭啊，藏在来对。
所以荣教师也带领我们唱这样的诗歌，今天我们开会的时候唱的《藏身主里》。
所以荣教师常常到我领完唱这个唱的主位来对。
颂赞诗选104首，
诗选104首。
他也不舍得会带我们唱107首，藏在主里面。
伊买锻炼完唱诗选107首，唱的主来宾。
待会我讲完到要唱的诗歌，
等你我讲到刷再来唱。
那个时候我也读到穆安德烈写的《住在基督里面》的一句话。
那时我也读到这个 Andrew Murray 写《住在基督里面》这本书。
我们今天开会唱诗歌的时候我讲过，
我开会时也有讲到，
我今天故意把这些话重复讲两遍，希望你记得。
我调刚要讲两拜，让你记得。
穆安德烈说，当我们发现自己没有住在主里面的时候，
Andrew Murray 说，我们发现到自己没有住在主里面的时候，
我们停下来，再一次仰望神，对主这样讲：“
你停下来，搁一摆来仰望主，向主安尼讲。
主啊，我还是要住在你的里面，因为我没有别的住的地方。
主，我以为没点伫你内底，因为我无别个住的所在。
你有记得我刚讲这句话？
你有记得我讲的无？
跟你的旁边的人讲一次，免得忘了。
你甲边的人讲一届，安尼较会记哩。”
你有讲完全吗？
你有讲完全吗？
当我没有住在主里面的时候，你就跟主说：“主啊，我还是要住在你里面，因为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住。”
那那话讲的自己无定在主里面，来跟主讲：“主，我以为没定在你的内底，因为我无别个所在通住。”
今天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要讲下一个条例，《生命记》十九章十四到二十一节。
那我来看《新编》第十九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
十四到二十一节。
十四节到二十一节。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承受为业之地，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
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承受这产业的地，你唔通移刷你。啊，厝边的对盖，迄是前的人所定的。
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
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歹，你唔通凭一个人的嘴做见证，总是爱凭两三个人的嘴做见证才听定伊的案。
若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见证某人作恶，这两个争讼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面前。
然后凶恶的见证人起来见证某某人最歹，这两个三千的人就要站在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和审判官面前。
审判官要细细的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做假见证的，以假见证陷害弟兄，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想要待的弟兄，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审判官爱详细来查问，那见证人个人是最假见证，用这个假见证要陷害兄弟，你就爱对待伊亲像伊想要对待兄弟安尼，就将这个歹对恁中间来除掉。
我想这些话，是摩西更细腻的诠释十条诫命，十诫里面的最后两条诫命。
我想某些这位是咧，更加详细来解释十诫中最后的两诫。
一个是不要贪恋人家的财物，一个是不要做假见证。
就是卖贪别人的财物，嘛唔贪最假的见证。
神想要人守住自己的地业，不要人整天想着要买地卖屋、搞房地产、追求财富。
上帝爱人收掉自己的地业，好卖地下呢买卖你的房地产。
如果你是在做房地产生意的，不要以为，我在告诉你违背了神的道。
你那是拄啊咧做这个房地产的人，你唔通误会讲，我叫你唔通做这种代志。
我想这些律法更要紧的是我们的存心怎么样？
因为这律法的重点是咱的存心是
专。你的全心全意，只是贪婪想要。只是想赚更多的钱，其他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我想那是神不喜悦的。
如果一个人是贪心，一直想要赚钱，安尼用无好的方法嘛，要去做这个买卖，安尼就唔好。
其实，在律例里面，神包含了买卖房地产的条例，对吧？
其实呢，这个律法内底包含买卖这个房地产的条例。
但是神不要人贪恋，也不要人侵夺别人的产业。
但是上帝不爱人贪心哈，侵占别人的产业。
亚哈的时代是一个不敬虔的时代。
亚哈的时代是一个不敬虔的时代。
他也是一个不敬虔的君王。
伊嘛是一个不敬虔的君王。
所以那里记述了一个关于亚哈违背这些条例的故事。
所以他记着一个阿哈为比较条例的一个代志。
他看到他的王宫旁边有一个人叫拿伯，他的葡萄园特别的好。
伊的王宫边啊有一个人叫做拿伯，诶，这个葡萄园真好，
就很想要得着，就说要跟他买。
伊想要得着的，甲讲我要买。
拿伯不想卖，
拿伯不爱卖，
人家不卖就不卖嘛。
人不爱卖都卖卖啊。
亚哈就闷闷不乐，
亚哈就真物质不欢。
他的妻子耶洗别就给他出主意，
伊太太亚洗别都按你个讲。
你今天是以色列王不是吗？
你是不是这个以色列王啊？
意思说你是做王的，要做什么都可以。
意思讲你是最王啊，你爱冲啥拢会使。
你替他想办法，做一个假见证陷害拿伯，
叫人去做假见证来陷害这个拿伯。
他们处死了拿伯之后，他就。免费无偿的就得着他的产业。
所以因出世这个妈宝以后，这个阿哈王的伯伯得到伊的产业吧。
后来先知以利亚去跟亚哈讲严厉的话。
后来这个先知以利亚呢，去向这个阿哈讲真严格话，
带出后来的审判，
带出后来的审判。
所以亚哈一口气犯了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两个条例，对吧？
所以你看阿哈，犯罪哈，未必他都要咱讲的这两改。
神给你的产业，你要好好的守住。
上帝赐予你的产业，你要好好收掉。
要好好的经营，不要轻易的转让给别人。
好好经营，唔通随便交别人去。
我讲的不是你的房地产，我讲的是你的像婚姻家庭，那是圣经说那是我们的产业。
我讲的唔是房地产，我是讲到你的婚姻跟家庭，那是你的产业。
也许包括神给你的恩赐跟祝福，
也包含上帝给你的恩赐跟祝福。
你的工作、你的责任、你的侍奉、你的职事，
你的工作、你的责任、你的服侍、你的职事，
要好好的守住，好好的经营，不要被别人夺取了。
好好修掉，好好经营，唔通随便把人提起。
也不要常常眼望别人有的，你就贪恋别人所拥有的。
唔通去看别人所有的就贪心。
却不知道，你如果经营你自己所拥有的，将要得着的更丰富。
其实你经验啊，你自己已经有的，你会得到更加丰富。
这里提到做假见证，
假讲到最假的见证，
人会做假见证，有的时候是出于害人的心。
人的最假的见证，有时是有害人的心。
像这段经文提到，有凶恶的人起来。要害人做假见证，
假讲有凶恶的见证人起来，要用假的见证来害人。
有些人做假见证，是因为为自己的私利，私自的利益。
有的人是为自己那种自私的利益来做假的见证。
像大卫的好朋友约拿单死了以后，大卫想要恩待他的儿子米非波设。
代表一个好朋友啊，用拿单以饲料代币，想讲要对伊个好诶，米非波设好。
可是扫罗约拿单的家有一个仆人，在他的家没落之后，他却发达起来。
但是呢，扫罗有一个仆人叫做西巴，伊后来真发达。
这是很有趣的事哈，
这真有趣味的代志。
我觉得大卫那一次处理事情的时候，处理的不周到。
代表处理这件事处理不遐尼完全呐。
他就顺口交代洗巴要好好的服侍他的旧主人。
伊叫这个洗巴好好来服侍伊旧的主人。
你要知道，洗巴那个时候已经是有财力、有权力的人。
那时这个西巴已经是有钱有权力的人啊，
我想他很不甘愿，
我想他不甘愿服侍。
经过好些年以后，终于找到机会，
所以呢，经过许多年以后，他就找到一个机会。
大卫被他自己的儿子亚沙龙叛变的时候，
就是代笔和他自己的后生亚沙龙呢，被叛时
逃离开耶路撒冷，西巴带着很多的东西去跟着大卫。
伊离开这个亚罗沙令时阵呢，这个西巴呢，抓着这物件去滚地伊。
大卫就问他说：“你的主人米非波设呢？”
大卫的问伊讲：“你的主人米非波设在哪位？”
他说：“他说现在是一个机会，神要把他祖父的国度再回到他的身上来。”
伊讲呢，主人公现在是伊的机会呢，上帝要将伊，阿公的这个国度过来赐予伊啊。
大卫就很轻率的说：“所有他的财物现在都归你了。”
彼得马上讲：“哦，好，安尼所有物件现在拢归好你啊。”
大卫不是每一个时候都很完全的，
所以大卫不是完全人呐。
那洗巴很明显是讲的是假话。
这个洗巴所讲的话是假。
后来大卫恢复他的王位的时候，也再一次处理这件事。
后来大卫又回去做王的时候，他又一次处理这件事。
这是一个 为了自己的私利做假见证的例子。
所以这就是一个为自己自私的利益来做假的见证的例。
有的时候有的人做假见证是因为他们天性就是有一个习惯，就是很轻率说话，不精确。
有的人呢，伊会讲假见证，是因为伊这个人本来就讲话真随便，佮习惯讲一寡无精准的话。
可能自己也喜欢说那种夸大的话，或者是说人的是非。
而且那个爱讲大话，爱讲人的是非，
这些都是神不喜悦的。
这拢是上帝不介意的代志。
我们要留心自己有没有像这种东西。
那要注意自己是不是这种的毛病。
操练我们自己有一种正直、正确、合理、良善的逻辑观念。
爱操练个叫正确、正直、合理、良善和 logic 的观念。
你如果常常看见别人的一些事情在旁边看，然后你就心里做出一个判断来，也有可能会去跟别人讲，你就要特别留意了。
如果你这种人，你看到别人做代志，你就去判断，然后呢，就去跟别人讲。
我不觉得一个
注意这件事，
我不觉得一个有非常正确的逻辑观念，行事合理、正直的人会这样做。
我感觉一个人有一个正确的、一个 logical 的观念，哈，一件代志嘛，真正直，这种人绝对不会安尼做。
一个这样的人，他们多半，一直留意自己走在正直的道路上。就差不多废去了他们主要的专注力了。
因为这些人已经在注意了，是在注意讲我个其实没有走在这个政治的路上。
我侍奉主的年日，遇见过几次有像这样的人。
我好在主的年纪来对呢，有几拜我拄到这种人，
而且有的还是做领袖，甚至是传道人。
有的呢是领袖还是团队人，
你跟他讲话，
你跟他讲话，
提到一些事情，
你讲到一些事情，
他可能当场听你的时候，他心里有一个感受，
他在听你讲的时候，他对自己的感觉，
其实 那是他自己的判断，
其实那不过是自己的判断。
后来他就跟人家说你说了什么，
后来就把人说，这个人他说什么事情，
其实他说的是他的感受，
但是他说的是自己的感觉，
连他自己已经分不清楚了，
但是自己已经没办法分辨，
因为在它里面没有这种基本的东西，
因为它里面没有一种基本的 logic 观念。
他在听你讲话的时候，他的感受，他就把它当作你说的那些话。
因为他听你说的时候，他将他自己的感受假作说那就是你说的话。
可是一个要讲话做事要精确的人，正直精确的人，他应该听了这个以后，他一定要带着一个想要确认的态度。
但是这个人他如果是想法还是说话行动有这个正直的人，他应该要带着一种精准的态度。
你可以问对方说，你刚刚那个话意思是不是怎样怎样，
说你刚才说的话意思是不是这样。
如果那个人说我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那个人如果说是我就是这个意思，
那你可以得到一个概念，他说了这样的话，或者有这个意思。
啊，你里头有一个观念，讲是以公家为有这种的想法的。
你听懂我刚刚在说什么？
你是不是知道我头都在讲啥？
其实这重要的事也发生在很多人身上的事情。
其实这是真要紧的代志，嘛发生在真侪人的心胸。
这不只是因此你对待人会怎么样，而是你这个人本身是不是能够走在一条更正直平稳的道路上的很重要的事。
这也影响你对待别人的态度，而且影响你是不是走在这个真正的精准的道路上面。
所以试试看训练自己有像这样子的逻辑，
所以你要训练自己有这种下这个 logic 的观念。
我今天给大家讲多一点关于正确的逻辑、不正确的逻辑这一件事，
要还是不要？
不要。
伊不会，不会讲正确与不正确的这个 logical 观念。
虽然我很想给大家再用一两个小时讲这个，
我真想要跟你讲一两点钟的道。
你们要吗？
你别吧，别听我。
意思今天你们两点才能回家？
啊，你两点才才回去哦？
没有，我很想给你讲，但是我今天不要讲。
我真想要讲，但是我今天无要讲。
如果你那么想要听，我就是希望你这样，所以要告诉你，你去下另外一个功夫吧。
啊，你那真想要听，你爱下一挂功夫。
好几年前，我在我们教会的大专团契，那时候青少年团契也一起联合聚会，我给他们讲一个主题。
啊，去年你讲我丢个咱的这个大专的团契啊，跟迄个青路团契联合的组合要讲一个主题。
法律逻辑还有什么？
法律 logic 啊，个什么？
那个主题是什么？有谁记得？我们大专团契以前哦，常常每三个月就给我一个题目，给我挑战。
他的大专团契每三个月都有一个题目叫我爱讲。
我们讲过学生与政治，
学生跟政治，
创造与进化，
创造跟进化。
讲过社会争议性的话题，像
社会
同性恋
的这个
堕胎废死等等。我们还讲过很多东西。
我讲过真多啊，代志。
可是我刚刚讲的那个题目是我主动给他们的题目，
但是我他都讲的这个题目是我主动给他们的题目，
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都可以找到。
你也在在教会这个网站上面找到。
你刚自己说的很想听，对不对？
你是不是说你真想要听啊？
真的去找到他去听他吧。
你去找啊，叫什么题目你也不说。
有文字资料讲。
你没有讲要找哪一篇啊？
你可以找到讲义，也可以找到他讲的内容，那个音频。
是什么题目啊？
法律逻辑，然后呢？法律逻辑教化是吧？与成长。你们都会上我们教会的网站吧？密云奶区是专门放一些文字资料的，你在那里可以找到这个的讲义。线上聆听是你可以找到音频啊、嗯，就是录影。我们有很多讲到也放在 YouTube 上面，你可以看到视频。不过刚刚这一篇没有放到 YouTube 上面，都听懂我在说什么哦？下一点功夫吧，嗯。所有这些律法条例，这些神的古道，都是要引向应许之地、安息美地的。
所有这些律法条例，你拢是引出咱去这个应允的地、安息的地，
让我们都能够找到这个逃城，好吗？
所以咱拢来敲锤，这个都下面行。
这个藏身之处，
对，这个一旦密底下的所在，
因为。住在那里，住在主里面，就是我们最后的结局。
因为咱踮伫主内面，这就是咱上路尾的结局。
生命的目标
是咱生命的目标。
所以桃城是将来的天城，
都下面写
的是具体的一个预表。
都下面写，都下面写的代表将来迄个天城，
将来我要去的地方。
就是、
现在最好我们开始经历这个。
咱将来要去的所在，所以现在你都要先来经历。
我们来唱《颂赞诗选》107首。